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早间在这里与我们的主来相会。主，我们愿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得着一切的敬拜，一切的赞美，叫我们真的在这里分享你为我们所完成何等宝贵的救恩。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叫我们进入，叫我们真是一生主你来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进入你永远的心意。我们的心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早间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受浸的意义。我想很多已经蒙恩得救受浸多年的，我们都说受浸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当我们再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主为我们所完成所有的工作是那样的宝贵，是需要他开我们的眼睛。受浸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得救了以后做的一个礼仪，一个仪式，受浸非常的重要，关乎到我们一生，我们跟随我们的救主，一直要回到受浸的根基上。所以早上我们盼望在主的话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认识。那首先我们看见在旧约有三段关于受浸，可以说它是一个预表。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洪水，把所有的旧造都淹没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挪亚神叫他造一个方舟，然后在方舟里面的他们能够借着水，他们能够得救。那这个在圣经当中讲到一件事情，所有的旧造都淹没在水的里面，这是预表到受浸。那借着受浸，所有的旧造被埋葬，所有的旧造结束了。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了人，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整个所有的受造它成了一个旧的，渐旧渐衰的。但是今天主耶稣来了，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他的死能够把所有的旧造在他的里面能够有一个结束。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林后第五章第十节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讲到受浸，很多时候在人的里面有很多从我们旧造所带来的，多少天然生命里面我们说它是属于旧造的，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在一个新造的范畴的里面。有多少过去的历史，有多少过去的痛苦，我们的软弱，我们说那是属于旧造的范畴，当我受浸，我进到一个新造的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那我们就认识受浸所代表的意思那么的宝贵。所有的旧造借着这个水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结束。那第二个预表我们也很熟悉，是讲到出埃及记，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那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拦阻，或者是说有一条路走不通了，因为前面呢是一个红海，他们没有办法过去，那后面是有埃及的追兵。我们知道神叫摩西把杖举起来，然后红海分开，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哈。然后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能够过红海，是如行干地一样，整个红海是分开来的。好，等到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埃及的追兵呢也试着要下去，要来追赶，继续追赶他们。但是当这些追兵进到水里面以后，整个红海又再合起来。所以那句话讲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仇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了。整个仇敌被埋葬在红海的里面。那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预表， 是说到整个仇敌的权势，当我们受尽，我们是归入爱子的国度，完全到了另外的一个范畴。仇敌在我们身上，他所有的工作，他所有都是欺骗的，都是谎言的，都是不法的，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分别的界限，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我们在过去是在仇敌的权势底下，今天我们过了一个分别的界限。以色列百姓他们过了埃及以后，埃及的追兵被埋葬在红海的里面，他失去了他的全能，今天不能再来欺负，再来追赶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浸以后，我们要一面很清楚，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过去有一位姓洪的姊妹，她家里面呢都是拜偶像的，她妈妈更是在庙的里面就是专门帮人家算命，这个她也是通灵的哈。当我们的姊妹那个时候到美国来读书，在夏威夷，她妈妈就特别警戒她，你去那个外国的地方啊，你千万不能信耶稣啊。好，等到这个姊妹到外面读书，后来有机会别人跟她传福音，结果她也相信了。她后来跟她妈妈讲，她说我信耶稣了。她妈妈生气，但是也没办法，但她妈妈就告诉她，你信耶稣也就算了，但是你千万不能受浸，千万不能受浸。到有一天，我们的姊妹她实在受感动，她说我教会有受浸聚会啊，她那天就决定了，她说我就是要去受浸，就她真的去受浸了。后来她妈妈到处找她，找不到啊，因为她妈妈在算的时候突然之间找不到她女儿了，他觉得他女儿一定发生什么大事情，他怕他可能就死掉了，他怎么找不到他了。在灵界的事情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那些通灵的，他妈妈急着找他，最后终于找到他了，他女儿还活着，他妈妈立刻就知道，他说你是不是受浸了。很多时候神儿女还不晓得受浸的那个带来我们更新，在一个完全新的地位，是进到国度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还受仇敌的欺骗搅扰，但是那些甚至是拜偶像的，他们都还知道。他问他女儿，你是不是受浸了？他女儿说，对，我今天受浸了。受浸了，他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所以不在仇敌所辖制的那个范围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借着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这个预表，在我们里面清楚，我们是归入了基督，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今天不在仇敌的权下。在我们的一生路上，你说还有没有许多仇敌的攻击？还是有的。有没有许多仇敌的工作？你说我们还是会遇到的。但是有一个点，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在 John Newton 他写的那本《天路历程》那卷书里面，那个天路客他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条路是窄的，但他看见呢，前面是两只非常可怕的狮子，好像挡在路上，让人害怕，让人不敢前进。那个两个狮子那么的凶猛，好像就要把它吞噬一样。但是当他继续的往前走，继续往前走靠近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两只狮子虽然凶猛，但是都被铁链拴着，他们不能够来真正的伤害到神的儿女，所以他能够从中间直直的走过去。他知道仇敌的限制，因为今天他是被铁链拴住的，今天仇敌不能真实的来侵扰，来吞吃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过了那个分别的界限。若是我们没有这个清楚的看见， 多少时候仇敌会欺骗我们，会来搅扰我们，会让神的儿女觉得仇敌那么的可怕。特别在末后的世代，多少仇敌的攻击，多少仇敌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认识受浸的意义，我们是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个恶者，我们奉主的名斥责所有他的工作是不法的，他在我们身上是不法的，我们可以宣告他所有的工作是不法的，我们可以拒绝他，抵挡他。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受浸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第一个讲到所有的旧造结束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讲到新造的人，他直接翻就是新的创造。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多少的旧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旧的习惯，我们旧的性情，我们说所有在旧造范畴的今天被埋葬了，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我们可以宣告说，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它都是虚假的。现在因为我们今天迁入了爱子的国度，在一个不同的范畴。那第三个预表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过约旦河。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经过了40年，那最后呢，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要进到迦南美地，他们有一条河是约旦河，在他们面前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阻隔。但是我们看见神让约旦河的水远远的停在亚当城。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抬约柜的祭司，当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是他们的脚踏进去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这些祭司们抬着约柜在百姓前面行走，约旦河的水可能还是很汹涌的。约旦河是一个落差非常大的一条河，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们顺服神的命令，他们踏进这个水的里面。那个时候呢，整个水远远的停在亚当城那个地方，那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过约旦河。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叫以色列百姓他们拿12块石头把它放到约旦河的河床，那再从河床当中呢拿12块石头带到对岸去，到基甲那个地方。那这边讲到一个我们生命的更换，生命的更换，把那个老旧的我们天然的生命他们埋藏在约旦河的里面。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的以后，整个河水又在把约旦河把它淹没了。然后他们所带另外12个石头带到对岸去，讲到今天有一个更换的生命。我们都有一个天然的生命，在受浸，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它的意义，从主的话里面。但是有一件很重要，这边讲到一个预表，旧造的生命，我们天然的生命是被埋葬在约旦河的水里面。主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到迦南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我们生命被更换了，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所发生三件事情，都跟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受浸，它是一个预表，让我们来认识它很深的意义。我们的旧造被埋葬了，今天我们在新造的里面，我们今天被迁入爱子的国度，脱离了仇敌的权势，仇敌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他的权能。那第三个，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被更换了，天然的生命被埋葬，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我们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到第5节，罗马书第6章第3到第5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他这边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圣经中文翻的受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受浸，就是浸在水的里面。那在这个浸呢，我们知道是讲到整个人浸在水的里面，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当他们在施行的时候也讲到说，这里有水，你替我施浸有什么妨碍呢？这里水多，都是讲到他们来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他们能够受浸。那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那受浸的水它有两方面的预表，第一个预表它是讲到好像一个坟墓一样，坟墓是为着埋葬的。那埋葬呢，是埋葬活人还是死人呢？是埋葬死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讲说你必须是已经蒙恩得救的，你必须是已经你认识到我们是与主同死，我们已经与他同埋葬同复活的人。这个是让我们认识到说，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不只是赎罪，不只是叫我们罪得赦免，他流了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他呼喊说成了，他的死是完成整个救赎的工作，整个的工作远远大过我们的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是一个手续，主在十字架上一面他是我们的代替，另外一面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那这一个主所做成的工作，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从你得救了以后，你就要来认识到，是的，第一个我们要感谢主，他流血，他赦免我们的罪，今天在神的那里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本来我当受审判受刑罚的，主耶稣为我担当了，他是亲身担当了我的罪。那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的不义，今天他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主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不只叫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他为我们死，就那个死是非常的特别，他的死我们说是包罗万有的死。那今天我在他的里面，主耶稣死的时候是包括了我们在他里面一起死了。那我们认识到说他死了，我和他是一起死了，然后呢他被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主耶稣复活，弟兄姊妹，我们和他是一同的复活。你说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2000年前，是主耶稣他死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在他的里面。那在时间当中，有一天我得救了，我们相信了，你说我相信了，那个时候每一个得救的儿女都有蒙恩的见证，那一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一下子主所做成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一下子成了我所可以得着的那个恩典，我所可以经历的那位救主，我真实经历到我的罪得了赦免，我也真实的经历到他死，我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和他一同复活。弟兄姊妹，这个不在于我信了之后我多少的努力追求我要达到与他同死，其实我们靠着自己你永远也做不到，所以主为我们已经做成了。保罗他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我已经死了， 并不是保罗一直追求到最后，他从一点点死，慢慢死，死的越来越多，到有一天他说，感谢主，我已经死了。很多神的女讲说，我死是死了，可是没有死透。哎呀，好像我们一生就是要慢慢死，慢慢死，那个死好像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你到了一个多属灵的境界，能够像保罗说，我已经死了。不是的，保罗从蒙恩得救开始，当他眼睛一开的时候，他知道我已经死了。今天不是我来努力追求达到那个，那是主已经做成的，我们就用信心来接受，我已经死了。然后呢，我们认识到说，已死的人是必须要去埋葬的，也就是我那个老旧的，他必须要被埋葬。你今天不能把一个活的人拿去埋葬，那个叫做活埋。今天是死的人呢，你也不要说把一个死的人，你再爱的人，你再亲的人，他一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要赶快把他埋了，叫做安葬了，对不对？我们老旧的生命已经与主同死了，那下面呢，与主一同埋葬。那这个埋葬，所以呢，这个水它代表一方面的意义，好像是一个坟墓一样，进到这个里面，我不是进去的时候我说我来被埋葬，我被埋葬那个事实发生呢，是在主耶稣他被埋葬，我和他一同埋葬。那今天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一个死的人了，在这里我是做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受浸，他一面来讲呢，我们看见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得救了以后，信而受浸必然得救。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这个它不单是我们当尽的所当尽的应该做的事情，在属灵的里面，它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里是做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是在神面前做见证，是在人面前做见证，是在仇敌的面前我们来做见证。那这个见证一做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有一个分别，因为原本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呢，它是一个事实，它已经发生了，但是可能没有见证之前，别人还不知道，别人还不晓得你是一个基督徒，在你身上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今天神儿女，我们说经过受浸，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见证，见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见证我和他一同埋葬了。当你进到水的里面的时候，他说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下面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不会一直留在水里面的，我们到23号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受浸，受浸你进到水里面可能不到一秒钟就起来了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见证，我们死了，但是呢，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复活了。那个埋葬怎么样，主耶稣在坟墓里面，他曾经被埋葬，但是主没有停在坟墓的里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不能捆绑他，主耶稣胜过死亡，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从死亡从阴间中他出来了，主耶稣出来，主的得胜，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复活的生命，今天死亡也不能拘禁我们。所以受浸它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做见证，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人。没有一个受浸是一直留在水里面的，我们都从水里面出来，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见证我与基督是一同复活了。啊，这个复活他讲到说，在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受浸它不是只是一个仪式，一个礼仪，在我们的身上它要有非常宝贵实际的工作，这关乎到我们一生来跟随主，来彰显主。 一个神的儿女得救很多年，我们一直要回到受尽的根基上。多少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回到那个根基上，那天我所做的见证，当你在被旧造所搅扰的时候，我们的老旧，我们的过去，我们回到受尽的根基上，你相不相信你那天所做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所有的旧造结束了，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在任何的时刻，我们可以宣告，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是在新造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第二个，你知道说，我站在受尽的根基上，什么时候你还遇到仇敌的搅扰？我们在这里认识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所宣告的，仇敌已经被埋葬在红海的里面。今天我们过了红海，今天我们受尽了以后，迁入爱子的国度，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境界的里面。所以仇敌再来搅扰，我们站在受尽的根基上，你能不能够宣告，仇敌在我身上他的工作是不法的，我们就奉主的名来抵挡，来拒绝他。我们能不能够知道，当你天然生命那么嚣张的时候，你的脾气，你的受伤，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感觉，我们知道那是属于我天然的生命的。但是我们回到受尽的根基上，那一个天然生命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埋葬了。弟兄姊妹，今天这是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拣选，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天然生命？我们再宝贵那个己，今天他已经死了。所以很多时候己生命的表现，今天我们有一个地位，你能够做拣选，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过去保罗他也曾经在那里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今天姊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许多的征战？我们想做的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我们却去做，我们知道神的善，神的生命，但是你就只发现说，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老旧的生命，常常成为我们的拦阻。当你在受伤的时候，你说我也不愿意那个痛苦，但是人却常常还是宝贵那个受伤那个感觉，因为你没有放下自己。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来过呢？神儿女，我们还是要回到受尽的根基上，我们借着这个敬礼所让我们见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了，我们也和他一同复活了。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天然的生命。你说他已经死了，虽然很多时候你的感觉还是很新鲜的，你被人家讲一句话的时候，你的那个气，你的那个天然的反应还是很新鲜的。但是有人举个比喻哈，一棵大树啊，它已经从根被砍断了，当这个大树倒在地上，有时候你看见那个树还发出新的芽，好像它还有生命，好像它还很新鲜的，但是它的根已经被砍断了。你知道它的根源，它其实这个树它死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占的一个宝贵的地位，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已经和他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个联合叫我们今天一生信主了以后，我们让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个生命怎么活出来？我们每一天都在这条路上，我们有机会能够拣选，其实对我们就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早间我们唱诗歌，我恋脱落，我心苏醒，我们欢然跳跃，随主能够前往。今天所有的旧造对我们过去是一个拦阻，是一个捆绑， 仇敌对我们是一个攻击，是一个拦阻，我们天然生命对我们是一个拦阻，但是今天这些都过去了，我们得着释放了，我们的锁链脱落了，我们可以欢然跳跃，随主前往，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徒的生活，那个里面的那个喜乐，那个里面得着丰满的生命，丰盛的生命，那个享受，我们对主的享受，我们经历到说我能够从老旧的，从捆绑当中那个得着释放，那个自由，那是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弟兄姊妹，这些我们从受尽的里面是我们所做的见证，是我们一生中所要得着的。我们看见受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个水呢，它第一个我们看见它好像是一个坟墓，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是已死的人，我们埋葬，然后我们从里面出来，我们与主一同复活。那另外呢，这个水也代表一个意义，是讲到是基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受洗，是归入基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所以这个水所代表的，它也就讲到所代表的意义是基督，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当我们在受浸了以后，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是在爱子的国度里，在基督里讲到我们与主的那个联合，永远就不再分离，我们乃是披戴基督。今天你走到哪里去，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基督人，我们是与主是联合的，是不能再分开的。你把一个糖放到茶里面去，它一放进去了以后呢，你把它搅一搅，它两个就不能再分开了。那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说基督住在我的里面，那当我们受浸所表明的，我们是受浸归入基督，是披戴基督。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受浸的意义何等的宝贵，还不只是刚刚得救的，我们需要来讲受浸的意义，我们需要认识。今天我们得救四十年五十年的弟兄姊妹，再长的我们还是要宝贵回到受浸的根基上，因为这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工作，这是我们一生神的儿女我们要来经历，要来得着。主他的工作是已经完成了，但是主留我们在地上这个路程，叫我们来享受他，叫我们来完全得着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他的死废去了旧造，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天天来经历旧造，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他已经结束了，我们是在新造的里面，神他要更新我们，他把那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也天天在我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我们经历到仇敌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经历在基督里的得胜，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我们在爱子的国度的里面一同有份于他旨意的完成，一同被建造，一同来彰显他，来荣耀他。我们更是经历到天然生命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哦，弟兄姊妹，我们宝贵受浸的意义，我们盼望说已经得救的，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圣经告诉我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主在最后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要为他们施浸。那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是要使万民是做他的门徒，然后呢要受浸。哎呀，我们感谢主，盼望我们真的是无论是预备要受浸的，无论我们受浸多年的，我们都在这里面来经历主，来享受主。我们早间信徒造就就交通到这里。